所以我们看到王夫人这个时候当然有她一个人世的愿望，就希望说长长久久的袭人可以服侍她。那凤姐就建议说，那既然这样子就开了脸，就明放在屋里岂不更好吗？好，开脸，我们知道现在不管在台湾在日本，我们都看到结婚以前用线去绞脸，把那个汗毛绞掉，我们叫开脸。那我知道最近几年又恢复了这样的习俗了，很多新娘都开脸，日本也有，日本一直到现在都有保留，他们的艺妓在上台以前都要开脸，他是自己开的，拿两条线很快很快就把脸上的汗毛都绞掉这样。那他就意思说，那干脆就开了脸，就明放在屋里，就是表示是妾了。因为过去我们虽然说宝玉十四岁，过去是可以先娶妾再正式娶亲的，我们过去也听到很多小丈夫这一类的说法，就是其实娶来一个比这个男孩子大的女孩子是照顾他的，等于像姐姐一样照顾他啊。所以他就说，那就明开了脸放在房里岂不更好？那王夫人就解释说，那就不好了。他说因为都年轻啊，都还十几岁，那另外老爷也不许，贾政不会允许做这种事情，觉得还没正式娶亲就娶了一个妾。那第三，宝玉现在听袭人的话，因为袭人是个丫头，那宝玉就是最尊敬丫头的，那他这还有怪癖吧，我们觉得在他妈妈也觉得很奇怪，他老是听丫头的话，那总是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就袭人讲话也还听得进去，如今做了跟前人。好，注意这里面王夫人这一点倒是判断可能是对的，就是丈夫最不听的话可能是太太的话，就是你真的变成太太了，他大概不听他的话了，因为有那个身份。其实也就是有时候人很难解释，就是我们说，哎，这个小孩很奇怪，谁的话就听，他就不听他爸爸妈妈的话，因为他也会背叛。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说，要把那个伦理的关系、固定的关系转换一下，他就好一点啊，因为太固定了以后，他觉得那个关系变成固定，他你没有开口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的时候，他就会顶回去了，就顶嘴。最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还没有开口你知道他要讲什么，你就不要听了，因为没有什么意义。那如果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还没有开口你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其实也可以不要讲了，因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这样的话中间常常都没有思考了啊，都没有思考。所以我觉得语言很有趣，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现实的伦理的固定关系当中，最后语言会变成一个僵化的状态啊，而这个僵化的状态它非常难反省。所以王夫人就说这样不好，她说如果真的结了婚，她变成一个太太的身份的时候，她讲什么她都不听了，那倒也许是丫头还比较还好一点。她说这个真的做了跟前人，那个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因为变成他是妾，他反而很多话也不敢讲了，权且混着吧，混着就是说混摇着，就是也不晓得是丫头还是妾，这个身份未明，不要让这个身份这么明白，等再过两三年再说吧。那说完了以后，半日凤姐见无话就转出来了。好，下面我们就看到凤姐的厉害，凤姐要骂人了，这样他在王夫人那边受到了质问，就说你是不是有克扣公款没有给人家钱，但王夫人没有讲得这么直接，可是这是严重的事情啊！一个经理人，一个管理人受到别人质疑了，说你有没有按数给人家钱，所以他就出来然后走到廊檐下，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就是要办事情的人底下的副理啊什么，就在那边等他，要跟他报告事情，等他回事。因为他这次跟王夫人谈了很久，对不对？关于哪一房的丫头如何，哪一房丫头如何，每个月薪水如何，谈了很久，所以很多等他的人也说明凤姐很忙，就这么多人要见他要办事情。那看他出来就笑着说，今天什么事啊，这半天可是要热着呢，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你怎么闷在那个房间闷了这么久啊，说一定很多事情。凤姐，好，你看到他的动作，凤姐就把袖子挽了几挽。我们要吵架以前很奇怪都挽袖子啊，大概我们从小就会觉得那个邻居太太要吵架的时候就吓一跳，因为开始挽袖子，袖子一卷这样，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人的肢体语言真的很有趣啊，就袖子挽了几挽，然后踏着角门的门槛。好，我们看到是在过去门有一个高起来的东西就是挡住的，他就脚踩在那个门槛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凤姐的泼辣啊，就是因为凤姐过去她跟贾母王夫人她当然不会有这个样子，可这一次她不是，她要摆出一个样子说她要骂人了啊，所以骂人一定要在门口骂， 因为大家才听得到啊，就是不是直接讲给赵姨娘听，可是传过去让她听到啊。所以我小时候常常不懂，哎，那个人为什么在那边骂人？他为什么不直接到那个人家里面去骂？可他常常就是让人家听到，让大家也听到的，所以他就挽了几挽袖子，踏着角门的门槛，然后笑着说：“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啊，意思说我不走，我在这边吹吹风，乘乘凉。可是他其实是要骂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这一场戏，我觉得好可惜，所有的《红楼梦》电影都没拍出来啊。他觉得是王熙凤最精彩的一场戏啊。就如果是那个斯琴高娃来演，大概是最好的那种，就是那种大辣辣就开始要骂人。他说：“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然后就告诉大家说：“你们说我这么久没出来，跟太太到底回什么？这半天的话，太太把200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吗？”好，他就先回答这些，然后就开始冷笑：“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刻毒的事了。”好，这个时候开始讲了：“你们觉得我刻薄、克扣钱、毒辣，我以后可要真正做做刻毒的事了。”好，抱怨给太太听，他说：“竟然敢到太太那边去抱怨我，去密告我，我也不怕啊！糊涂油蒙了心啊！”这个开始骂了啊！“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啊！”这种话我们小时候听了好多好多，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话几百年来没变，就是那个骂人的时候，竟然都是一样的话。然后别做他娘的春梦了。他说：“明天一股脑子扣的，还日子还有呢。就是你现在觉得我在扣你的钱，有一天我更要扣的厉害。”好，这里面是凤姐的厉害。可是我们也看到，凤姐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讲，她当然有她的精明，大家也赞美她，觉得她把贾家这么复杂的一个300人口家管得很好。可她是有很多，其实是蛮仗势的东西。那我说仗势一定欺人。因为贾母宠他，王夫人宠他，王夫人什么事都交给他，他最后其实没有注意到赵姨娘这种人其实是这个家族里最卑微的角色，就是他们是丫头扶作妾的，所以一个月拿那么一点点钱，然后日子也不容易过下去，那么常常好的东西都分不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马道婆到了赵姨娘家，大家记得那一段吗？马道婆就是那种就民间那种也是吝啬的要命，到人家家就想占一点便宜，说有没有绣花剩下来的那些布料给我，我来回去做鞋子。结果赵姨娘说：“你看看好的东西哪里会到我这个房里来？”其实那个已经透露出贾家是有很多的不公平的，就是好的东西分到哪些房里去，糟蹋的一塌糊涂。可赵姨娘他们绣花的时候连一个完整的布料都没有，所以其实透露出王熙凤对这些妾、这些卑微者，其实她是非常欺压的。那么这个时候她在讲话，赵姨娘当然一句话都不敢回，因为得罪不起王熙凤。可是也看到王熙凤后来的很多《红楼梦》想要讲的因果跟下场，也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因果，就是能够宽让一点一步的地方没有宽让。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话是一刀一刀下去的。我们不要忘记赵姨娘在那边，贾环也在那边。我们也看到过有一次他骂赵姨娘是当着贾环的面骂的，而贾环是赵姨娘的亲儿子，他完全不留任何的情面的。所以王熙凤当然有我们读下去觉得很不忍的部分，就说这个女孩子太厉害了，然后自己在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长大，也大概也不太知道人的苦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对比起来，宝玉有很多的对人的不忍跟同情，可王熙凤几乎完全没有。所以他现在站在这里，他就觉得得理不饶人，站在这个门槛上讲的话啊。所以这些语言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大概在生活里，也许在座的朋友都不太有机会用到啊。可是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的啊，这一类的话，就是说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啊。那这种语言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伤害性的东西，说别做他娘的春梦了，意思说你别以为你还在那边做梦，想要告我就多拿一点钱。他说明天一股脑子扣的，还日子还有呢。那意思说现在还有个王夫人贾母在那边帮你们挡着，有一天他真当家了，我看赵姨娘死无葬身之地。好，所以那个其实是很狠啊，讲话讲得很狠。他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咱们。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刚才王熙凤在王夫人面前虽然做了很多解释，说不关她的事，是别上面决定要裁， 恐怕真的有关系。啊，所以他现在说，现在我裁了丫头的钱，你就抱怨咱们，也不想一想，你是老几，配侍两三个丫头，奴几，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老几，就你自己就是一个奴才，你哪里配用两三个丫头？那我扣你的钱，你还怪我？可是这里面都是阶级观。好，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反而回不到宝玉的人的原点，对人的同情，他没有办法，他就从阶级上在看，说你是老几，你配使几个丫头吗？啊，就要站在那个地方，而且是骂给大庭广众听的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赵姨娘也就是探春的妈妈。好，所以其实这个家族的复杂，就是我相信探春也会听到，可是这里面的痛苦就是说。这个赵姨娘当然我们常常也觉得她不成才，常常自己不知身份的就自取其辱，可是看到这样子，如果说是自己的母亲被这样子侮辱跟骂，我相信大概心里是不好受的，所以王熙凤从来就不太考虑这些东西，就是说站在这个门槛上自己在吹风在骂人的时候，她侮辱了多少人，因为已经不只是赵姨娘的问题，还牵涉到贾环，还牵涉到探春，就是这两个孩子都是赵姨娘亲生的孩子啊。